都是这样子啊，具有两重三千。所以说如一念一切诸念亦复如是，心法如是，佛法众生法亦然，所谓心佛众生三如差别是也。那么底下那一段呢是相当的长，这个在五分钟里面六分钟里面都讲不完，讲不完啊，念得很快，这个不是我本来的意思，我也不喜欢这样子啊，我不喜欢这样子。诸位翻开179页，179页的第一行，179页的第一行说集注引意蕴佛经明初智者，那刚刚讲得太快，明初那个初不是讲开智慧，明初智者就是名字是出现在智者大师里面的注解啊，意这个道理含蕴在佛经里面啊，这个名相是出于智者大师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讲完了啊，刚念得太快是吧？182页中间，观恨及佛则，说无品外凡位啊，一随喜，二读诵，三讲说，四兼行六度，五正行六度，圆伏五住烦恼。那么五住烦恼在169页我们有已经讲过了，那么跟别教的实性位平等，也就是原教的五品外凡位跟别教的实性位平等，而复大圣，意思就是说虽然地位是平等，但是呢智慧啊跟解行啊都超过别教，就是而复啊大圣，就是解行，这个大圣是指解跟行啊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别教。说上面的名字位中即开圆觉，那么次一圆觉以起这个圆行，哎，静智相应啊，即名为佛。境界跟智慧啊相应，这就是佛。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所以观恨即佛。虽然说静跟智相应啊，可是真理啊未见呢、啊。那、这里所谓的真理啊，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啊、原教的道理。身是有漏，所以叫做外凡。那么无品呢、这个在普贤横念品呢、也有谈过。随喜，随喜画一个框框啊，画一个框框，画框框目标比较明显，一段一段。所以一念心随顺三谛的妙理，那么真谛、熟谛、中谛啊，这个妙理明随。然后回顾自他啊，庆幸自己也庆幸了别人，而内心的充满着欢喜。这个喜字啊很重要，一个修行人或者是一个平常人，平常人的喜常常用这个欢喜心的话，他这个烦恼也少，敌人也少。当然这是意识心呢、如果圣人的喜，那就可以普度众生了。一个圣者他常常保持内心里面的欢喜，他所散发出来的那就是慈悲啊，慈悲啊。所以这个喜字啊，对世间人来讲是一种修养，对修行人来讲它是一种度众生的很重要的啊，脸上无嗔啊，真供养啊，说千供养万供养，脸上无嗔啊，就是真供养。 我们这脸上啊无嗔的话，这个喜字啊就慢慢接近了。因此这个喜啊很重要。所以妙贤里面说，若人素质深厚，或是碰到善知识，或是从经见原文这个妙理，说一法一切法，一切法一法。什么叫一法一切法？一法我们就是所谓的实相这个道理，就具足了一切法。那么一切法它就是一法，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无自性的东西，不离空性，不离实相，那也不能说是一。那么在实相上来讲，它有无限无限量，也非一切，你不能讲也一切，因为回归到这个离体来讲都是一，不可思议。如前所说，其言信解，言教的信跟解，信一心中具足有十法界，如一微尘有大千经见，这出自法华经。说一微尘里面跑出大千经见，什么叫一微尘有大千经见呢？这个从两个角度来讲，一个从事相来讲，这个微尘里面它可以讨论它的因，可以讨论它的缘，可以讨论它的果，可以讨论它的事，讨论它的理，讨论它的体相用。就一颗微尘来讲，它有无量的角度，可以讲出无量的法出来。所以说如一微尘有大千经见，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项的法的存在，以一颗微尘来讲，什么道理通通具足，你可以用无量的角度去描述它啊。大千经见就是表示很多了，大千像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的经典的卷数啊，这是从事项上来讲。如果从理上来讲的话，一微尘就表示我们的心呢、啊，我们的心那比微尘更细呀、啊，啊，连这个微尘的这个分量都没有。所以如一微尘，就是当我们这颗心运用出来的时候，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的道理通通了解。所以啊，一微尘里面就含有大千经见那么多，就是我们这心呢、啊、彻悟的话，无量的法就从这个心流露出来。这句话就是如一微尘有大千经见的意思。所以一开此心呢、啊、而修圆行，所以想要开这个真实的心，要修这个圆行。圆行则一心一切行，讲起来总共有十个。为事一念平等具足，不可思议。如果你了解这个一念之下具足了一切法平等具足，里面就有不可思议的道理。那么如果伤及就昏沉，慈悲一切，慈及就是当你的悲心的运用出来，一切都受你的恩惠。所以又知道此心呢、啊、常急常躁啊，用急躁的心，所以急躁，急就是体，躁就是用，体用一如啊，急躁双用。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，一切法你可以讲无法，也可以讲不坏一切法，也可以讲一切法就是实相，当下通通具足。又是一心诸心若通若散，通就是破除烦恼，通达实相，这个理路四相都贯通。若散，散就是障，这个散就是障碍，也就是你行六度那些有所障碍。 有的有通，有的能通，有的能障碍，是能以此心具足道品向菩提路，又结此心正住之法，又是己心以及凡圣心，又按照不动不堕，那不退不散，所以一心无量功德。但是呢，不生染着。讲来讲去，一切法，他都不能离开这个执着，放下这个执着，不能离开这个放下执着的念头。你要怎么样能够无量功德？你就坐在那个地方，不是善不是恶，你有本来的面目，一切境界本质如如，一切法无生，你坐在那边，你就有无量功德。如果你勤于修行，内心里面产生嗔恨，常常思报复，内心呢染毒不满怨恨，你虽然拜佛念佛，也不能产生无量功德。为什么讲不能产生无量功德？因为无量功德从一心中得，从实相中得，从无所住里面得。就像虚空，那还没有对立，实心成就。这个实心呢，就指实性位。实心，这位翻开185页，说相似即佛者，实性内会内凡位，初性任应先断见惑，正位不退。与别教的初住位，通教的见地，见地就是第四地呢，藏教的出国平等。二心至七心，你看实性位都是用心来表示的。二心至七心，任应断失或尽，以别教的七住、通教的已半地、藏教的四果平等而复大圣。这个大圣指解跟行啊超过。所以永嘉言：同除四住啊，此处为起。若复无明，三藏则列也。八心至十心啊，你看从这里八心至十心，就是八性到十性位了。任应断戒内的外尘沙惑，行四百由行，正行不退，与别教的十回相位平等。啊，所以翻过来，实心成就，那就是指实心位。举要言之，其心念念系以诸波罗蜜相应，自名圆教出随喜品位。随喜啊，放大我们的胸量，我们任何事情都产生欢喜。产生欢喜，如果能喜的话，道业自然有进步啊。我讲一个公案。以前有一个在家居士啊，他很仰慕这个禅师的道恨啊，他一心呢、啊、想要参礼这个禅师。那么这个禅师啊，个性古怪，个性古怪。那么这个在家居士啊，探听到说这个禅师啊是大个大彻大悟的，这个禅师大彻大悟啊，但是很难禅，非常不好亲近呢、啊，个性就是跟人家不一样。那这个在家居士啊，他说我一定要去参禅，我在亲近，让我能够大彻大悟，就怀着满怀信心呢、啊、就去了。去的时候啊，到这个禅寺的地方啊，就下跪顶礼了，远远的就走进来了，顶礼禅师三拜。就跪在禅师的面前，禅师，我想出家修行。禅师问他说：“是你自己发心来的？”禅师啊，旁边都有一只拐杖啊，金大鸡啊，藤底下吐完呢。我问你，你今天要来出家，是你自己发心来的，还是你爸爸叫你来的？报告禅师，我自己来的。那个啪，怎么没你爸爸没有叫你来，你怎么可以自己来呢？供起来正开， 出去，哦，因为外口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这禅师很难禅哦，这个，爸爸没有叫我来说，我自己来这样不行。好了，回去，回去想不行啊，人家说他是一个圣者啊，就这样退到去不行，再去啊、哦，那就再去，第二次再来了，也是一样啊，定理禅师。也是他问同样东西哦，这禅师很奇怪，他都不问别的哦。是你自己发心来的，还是啊？你爸爸叫你来的？他说：“报告禅师，是我爸爸叫我来的。”禅师啪打下去，你爸爸不叫你来，你就不来出家。我个进来，一个出去，等一出去。一直想去，嗯，这下我晓得了，所以禅就是以默动静，以无非，无非是禅，这下气的点点的喝，啊，这绝对特懂哎，哦，你这调气点点的，按怎拢点点的喝，俺就表示想啊呢，啊、哦，在去的时候，禅师问他，第三次来，那你第几次来啊？我第三次啊，我问你，你是自己发心来的，还是你爸爸叫你来的啊？那点点，那禅师在。这么没有礼貌，我是师父问你，你都不讲话，这世间人都不如，还想出家？哦，他一起来，你这是什么禅师啊？那禅师就笑了，就说你不是要跟我出家吗？出家人第一个要有礼，也要忍耐，无礼也要忍耐，你这样怎么够资格呢？这一下子马上悟到。你这一句的马上摸啊，禅师就开始。所以一般人呢、啊，他一定要活在道理，有道理的话跟他讲，他才会啊心服口服。他说：“你晓不晓得，在这个世间有很多东西是没有道理可以谈的呢？在这个世间是很多东西是不能讲道理的呢。如果你觉悟到你的本性，那没有所谓的顺逆二境。”没有所谓的赞叹诽谤，没有所谓的有理无理，你自然就心平气和。哦，他马上悟到是自己的问题。我们一般众生他不能随喜，就是因为他一直想要求对方，希望对方怎么样，有一个有理的对答，我们才跟他啊，要不然我们会烦恼。所以我们这个喜字啊，没有本性的功夫啊，一直希望有理的话才欢喜的话，那这个世间很多都没有办法讲道理的啊。也就是说禅本身就是欢喜心，本身就是欢喜心，简单讲本身就是欢喜心，没有什么抱怨牢骚，也没有什么叫做压力痛苦，简单讲就是这样，他把一切事情责任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，那就没有话讲了。所以这个喜字啊是修行的啦。第二呢就是读诵者，对本为读啊，那么背本名诵，就背诵这个课本啊，名叫做诵，诵就是不看课本。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头念啊，你啊，我的看课不能。这读诵大圣呢，以助理观，所以说读诵。妙玄云：行者原信始生。啊，原信就是原教啊，啊，开始啊升起信心的时候，那么善息将养，这个将养就是长养善圣胎的意思。我这句话很重要。当你有这个原教的思想，你必须要亲近善知识。亲近善知识是做什么？要长养圣胎。你要在一个善的道场，为什么？长养圣胎，长养圣胎。所以长养圣胎啊，修学佛法的人叫做圣嘛。啊，胎是预备将来成佛做主用的嘛。那么长养圣胎的意思就是培养我们成道、成就佛道的 这个基础叫做长养圣胎。所以说虽然言死言性死生善须将养，就继续要长养圣胎。若色事分动令道牙破败啊，为的你内修理观啊。如果说你这个世俗的事情啊太繁琐的话，你的心呢、啊、变成不定，令这个道牙破坏，那么必须要内修理观，外则受持读诵的大圣经典。闻有助观之力啊，那么是闻了、啊、听闻佛法有帮助观照的力量。另外相集集相戒戒众互相啊，这个戒众这个力量，原信转明啊，原教的这个信心啊，啊转得更清楚。实心呢就坚固。金刚般若经里面说，一日三食以恒河杀生布施，不如受持一句功德。因为布施是外相啊，啊你受持一句无相，那就达到空的思想，那是最大的功德。所以初频观智如目啊，那么次频的读诵就像日，目就是眼睛，眼睛需要借着日光吗？这日有光，就眼睛就见种种色啊，啊，所以目见种种色啊。论音一宝明了音，一一明声音，所以福不去菩提，恶能去菩提啊。福不去菩提，就是只有福报是不能成就菩提之道，叫做福不去菩提。你只一直想，一直在那边布施修福，可是呢，你没有善知识，没有道场，不能回光返照，用你的清净心修行，那么也不能够成就佛道。那么二能趋菩提，二就是两种力量具足，要福跟慧啊。第三呢，讲说将自己所了解的转示于人，以助观心也。妙贤云：行者内观转强啊，外知又着，很清楚了。那么言解在怀，弘誓熏动啊，这意思就是说内观转强，我们内在的观照力转强，外知又着啊，就是说我们外面的帮助，外知就是外缘助道之力，就是外知啊，外缘助道之力啊，所以这个环境很重要，环境很重要，哎，环境很重要，就外资，外资就是我们所讲的外缘呢、啊，啊，又早就是有力，那么缘解在怀，就是原教的道理啊，又在心中弘誓熏动，有我们呢这个愿力啊，啊，熏习更加的说法，如实的演布啊，演布就是演说啊，布施啊。说安乐行云：但离大圣法达，设方便随宜，终令悟大。啊，你要弘法利身，必须以大圣的法来答复。啊，那么这个假设你方便随宜，也必须让他能够悟到大圣的道理。净明经云：说法净则智慧净啊，你说法很清净的话，这个人智慧当然就是很清净了、啊。皮坦云：说法解脱啊，那么听法解脱啊，说法开导是前人得到全部的因缘，化功归己啊。那么实心则三倍真明啊，是名第三品位啊，有这个前面的三种力量啊。第四呢，兼行六度，这理观稍微熟啊，成熟了，则就能够旁兼利物啊。那就可以利益众生。妙贤云：行者前属观心呢、啊，未妨涉事。就前面的观照力量、观心的力量强，可是啊，未妨就涉事，就是说啊，这未妨本来是说来不及啊，意思就是说力量不够，意思就是说你前面的道理观照力量够，可是你碰到境界，你就生气、烦恼、无明就起来，啊，来不及在事项上修行，就是未妨涉事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修行人除了理观以外，还必须假借着有理无理的境界啊，还必须假借痛苦的逆境来磨练我们，磨练我们。所以啊，以前的高僧大德啊， 啊，看那种众生的根气啊，可以，他就磨他，那就磨练他，啊，看他的根性不行的，他师父都对他很好，很尊重他，因为他不行嘛，那根气很烂嘛，那根气很烂的话，你一磨他就跑掉了，连讲都不能讲的话，那你就不能讲他，是不是啊？那根气太差了，那根气上根立志的人。那师父会演戏给他看啊，生气啊，拍桌子啊，你骂他啊，诶，会有一些啊，这个跟他警惕。那么根基太差的他啊，笑一笑，你笑一笑，我也笑一笑，合掌令欢喜呀、啊。我笑怎样，你笑不怎样、嗯？哎呀，师父做人是有够好呀、啊，其实不行，你根基太烂了，不行，没有办法对他凶啊。你今天对他凶，他下个礼拜就不来了。哎，今正观稍明啊，就旁间立物啊，能以少思以法界虚空等，使一切法去谈，谈为法界，使一切法啊都布施去谈，就是啊布施啊施舍，那施舍就是平等的法界。大品般若经里面说，菩萨一点点的布施就超过声闻辟支佛，哦，当学般若，为什么？你菩萨一点点布施就是实相。啊，你菩萨布施一点东西，因为他心境完全是什么？完全是实相法，他一点点就是等于法界啊。他不执着吗？不执着吗？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菩萨的发心呢、啊，跟凡夫是不能比的，凡夫是不能比的。啊，所以这个施啊，一个人能够达到这样无相啊，是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我天天跟人开玩笑。钱放在银行叫做寄国库啊，国库世间上有一种库、哦、比国库还大的，叫做佛库。佛库你听吼，佛库啊，哦，这不得了，佛库骗是风啊啊！底下啊，所以说啊，菩萨、少不少施啊，就超过了声闻辟支佛。说因刚邪实相的般若，即以此意也。以无品也是这样子，事相虽然少，印华也是很大呀。啊，事相虽然很少，可是胸量是很大的。啊，此则理观为正啊，事相的修行为辅助。所以这个兼行布施啊，是福之理啊，则实心迷胜啊。更胜啊，迷就是更胜啊，是名第四品位啊，因为共有五品嘛，啊，讲到现在是第四品位嘛，啊，这第四是兼行六度嘛，所以这里是讲是名第四品位嘛。五呢，正行六度，六度就是啊，布施十戒等等，行者这内观已熟，涉世无妨，所以能正行六度。妙贤云，行人言观稍熟，事理易容。色事不妨离啊，再离不隔事啊，一切事项里面它不能妨碍这个无声的道理，在这个无声道理里面也不能隔开这个事项，所以具行六度。如果布施的时候没有两边取着，那么十法界一正一舍一切舍，财产及生命无畏等布施。若持戒的时候性重积贤的，性重就是这个重戒了，积贤就是轻戒了啊，通通没有差别，就是持戒持得很好。这五部啊，重轻啊，五部就是比丘戒啊，比丘尼戒，五部的重轻就是无所触犯的啊，因为这个所谓的比丘戒分成五篇呢、啊，七句啊，这五部啊，重轻啊，无所触犯的、啊。若行忍耐的时候啊，如果说他认为某些事情。他需要忍耐的话啊，那么就生法即灭呀、啊，能够悟到无生法，在即灭处啊，说何复安耐，他能够身负重任呢、啊？啊，常常发牢骚的人不堪给他重身责重任，不堪给他重任的，要那一些不发牢骚的人，而且又很欢喜来讲。那么这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可以更大，堪成大器呀、啊，堪成大器呀、啊。 所以啊，以前的这个禅师啊或者住持啊，他要把这个住持位交给下一代，他都要看了几十年了。那一个人一个人的个性啊不一样啊，你一个人可以骗人家三个月五个月，你骗不过三年，你骗得过三年，你骗不了三十年的，骗不了三十年的。人家这个住持要把位置让给你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啊。若行精进，身心寂静啊，无见无退啊。若行禅时，犹如诸禅啊，静善无妨。在静态啊，或在动态，善就是动态啊，在动态里面呢、啊，一点都不妨碍。意思就是行住坐卧，存立实相。若修慧的时候，前十二字啊，究竟了通啊，啊，就了通达。前字或者十字，乃至世间的智慧，自身产业。做一切事业叫做自身产业啊！你要生产什么，对吧？你乃至世智世间的智慧啊，以及一切世间的这个产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那大修行人呢、啊？那跟实相，所有的事业跟实相违背，那不叫大修行人。大修行人身上是千头万绪啊，他可以提纲挈领，他可以提纲挈领，他不会烦。他不会烦，是不是啊？你像我今天呢，我从下午一直忙到刚刚，他们在那边一直讲，一直解说，我就一直胃一直呕吐，你连吃饭时间都没有，连吃饭时间都没有，我这胃一直很痛苦，他们一直讲，我一直忍耐，一边讲，然后我一边的吃一点东西，喝一点菜汤。哦、他们老远的从日本飞飞机过来，人家是多不可思议，多么难能可贵来替我们设计啊！啊，我们这一点会算什么？所以我也没有说牢骚啊、抱怨啊，或者是也是我从来没有这种念头。这是我的分内的工作，这是我分内的工作啊！有时候我是一个很没有福报的人，我是一个很没有福报的人。当我人家十一点要过堂，我的胃一直堵，一直胀气、啊、等到想要吃一点东西、啊、厨房已经收起来了，所吃的全部都是冷的，那刚好要吃饭了、啊、有胃口了，哎，电话来了，人家要领工钱呢，所以这个你做一个住持负责人，他本身没有牺牲的大菩萨的精神啊，他会受不了的，你是什么事情都找师父，我的理念就是徒弟跟我出家很委屈了，我什么事情都不叫徒弟去做，再苦通通自己来，你跑银行啊，跑什么支票啊，是我到银行去说师父啊，那你怎么不叫一个徒弟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说不必，通通自己来。有时候从早上一直到下午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也是啊，事情一直来，啊，胃也胀，啊，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我很伟大，而是说我没有研究过佛法，在静态，在散乱，或者是运用在世间，都无怨无悔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是人家的师长。我苦一点可以让三四十个男众成就，这个不算什么啊，他们比我更苦，因为什么，因为他们经教还不通嘛，悟性没有嘛，我虽然很忙，但是我不苦嘛，我经教已经通达啊，悟性不敢像禅师这么了不起，那已经有相当自己的体悟了，所以我不苦啊，徒弟比我更苦啊，那他们还没有办法。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到自己的问题，你做起事情来，你自自然然的啊，你就能够很顺畅。哎，你就算说哎呀徒弟不谅解师父，我说哎呀这师父忙忙到这个，那我也不在意，而且这是我的工作，他不了解，有一天他做住持，他就会了解师父的伟大。你他没看，师父一天到晚都没有跟人家一起吃饭，这忙，他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不， 那等到有一天他做住持的时候，他就发现，哎呀，以前我错怪师父的。为什么你不做人家的父母你不晓得，你现在信徒来你是要找你们啊，当然要找师父了，是吧？啊，我要弘法利生哦，那又要自己准备哦，啊，可是这个都无碍，问题是我们心的问题。我们发过菩提心，哎呀，我很幸运，我能够为这个佛教界我们文殊讲堂的一切法师众生啊，给他建立一个清净庄严的一个道场啊，或者是这个推广这个文化事业，我无限的光荣。我就是别人为我误解怎么样，这个都不重要。如果小少少许的误解可以使佛教更大的这个兴盛，那我误解就变成真上演，这个不重要的。别人了解我不了解我，这个不重要的。所以说，人家讲说十方来要十方去。你懂吗？这句话你体会到了？你不能说你单收说这个信徒的钱，你叫十方来啊？那你不把这个钱用在众生，那你就没有去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去，那没有去哪里是佛法呢？所以啊，几个开悟了，把它开给他玩，就是啊，把它开给他玩。都没有关系啊！我今天我如果说啊，弄这个推广这个佛教事业，不小心死掉了，那众生他也不会怪我，我就是不小心的，没有想到的吧？不小心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师父到今天来讲，我都很欢喜，非常的欢喜。我们到山上去看，现在山上的路开始铺铺的那么美，我内心里面就想着，你看下一代的人有福了。我走了以后，我的徒弟可以利用这个道场，我把这个建立一个系统 system 的，可以治他们本身就有生产的能力，将来我的徒弟生活不以匮乏，啊，一方面可以推广，一方面有经费，我的内心里面充满着欢喜，充满着欢喜。我辛苦一点，这个不算什么，能让无量无边的众生欢喜，所以已经拼命一直讲经说法。原来我今天要停啊。其实刚刚我站不了，那个胃一直胃酸，一直呕吐啊，啊、哦！本来今天要停啊，再上台，再上台，啊！菩萨道的精神就是无怨无悔，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线，我自己选择出家的路线，无怨无悔，啊！所以啊，一切都以实相不相违背。讲到这句话。我就发挥我个人的看法的感想给大家听。因此啊，我们内心里面佛教徒就想想看啊，师父都有这种理念的，我们做人家徒弟的稍微牺牲一点，多一点工作，我们的辛苦还不比师父呢，你不需要抱怨，不需要抱怨。记住解释佛的知见而于正观呢、啊，如何一心呢、啊？此是第五品位啊，如此五品远性功德啊，东西八方不可为喻啊，随时出心而胜声闻无学功德。具如经说以圆行得力啊，五住烦恼不服而服。所以说言服五住烦恼，那么五住烦恼我们前面讲过，跟别教的实性对平等。四教颂里面说七贤七位藏出机啊，啊七贤位啊，七贤就是前面的所讲藏教的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暖顶忍是第一，叫做七贤。这七位是藏出机，就是藏教的出机啊，啊，是我们的这个啊，内环外环位啊，通教位中啊，一二齐啊，通教位中啊，一地二地啊，啊，跟这个是平等的。别性并原五品位，别性就是别教的啊，这个实性位，以及原教的五品位，这些呢，见识出伏在凡居，这些通通是。 见思惑刚刚降服在凡夫的之地还暂时居住啊，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。说此但论福祸起啊，这只是说福祸啊，若论解行啊，实有萧壤之别啊，萧壤之别，那就是天地之差了。意思就是说，藏通别言呢、啊，论福祸的话是平等啊，但是呢，它的解行啊，那当然原教的就不得了了，是吧？原教别教就高了，藏教通教就比较低了。啊，所以说而复大圣啊，大圣啊，啊，就解行啊，啊，大大的超过他们的能力。185页，相视即佛者，哎，怎么那么小声呢？啊，相视即佛者，实性内凡位也。是名与别实性同而异大异，就是这个名相啊，虽然跟别教的实性位是相同，但是它的道理啊是完全不同。初性呢、啊，任运先断见思惑，见惑啊，初性任运呢、啊。先断见惑，正位不退，以别教的初住，通教的见地，见地就是第四地，通教的见地是第四地，也就是别教的初住位，通教的四地，藏教的出果是平等的，这是指原教这个境界就比较高。二心到七心，任运断思惑尽，原教的二性到七性位，断思惑尽。别教的七住位也是断思惑尽，通教的乙半地，乙半地是七地，通教的七地是乙半地，藏教的四果阿罗汉平等，而复大圣就是原教的解行啊，远远的超过啊藏通别。所以永嘉云通除四柱啊，此处为起，同样除掉四柱就是见思惑啊，四柱因为总共有五柱嘛，四柱以前是界内三界内的，五柱是无明是界外惑，所以四柱就是等于三界内的见思二惑啊，在这个时候同样除掉见思二惑，在这个地方平等，也就是原教的二性到七性啊，就是等于别教的七柱，通教的七地，藏教的四果阿罗汉，这是平等。虽然地位平等，但是智慧解跟行那差很大。若乎无明三藏教则列啊，如果要谈到这个无明啊，那藏教啊根本不懂。那八心到十心呢，是任运断界内外尘沙，有界外尘沙，有界内的尘沙，三界内的尘沙就比较粗了，三界外的尘沙是菩萨所断的，那就比较细啊。行400由旬，那么还是在半途啊，还没有完成呢、啊，不到啊，正行不退，行不退，与别教的十灰相位平等。这正行不退，与别教的十灰相位平等。初二句标显， 初信位底下解释上人名字即开缘解，观恨实心呢，就是实信位了，又而又五番真名，就是加上五品位了，就是上人名字即佛即开缘解啊。那么观恨的实信而又加上五品位的真名无住被缚，到这个地方啊，更进一步初垢先落，则刚刚所解的云龙的妙谛相似得见，所以就是相似即佛，有这个雏形出来了。妙显隐实性位者，出以原文能起原性。什么叫原文呢？就是说他闻到这个法，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，他很能接受。起原性呢，他深信这个实相的道理就是究竟解脱，修以原形，他一切的身口意一切的内外的造作通通以实相相应。善巧正义令此原形无备声明啊，只因此原形得入原位，所以说实性内凡位啊，内凡位者虽身居有漏啊，而相似见理，不会在心外起法，所以称为内凡。所以啊，凡夫是每天处理别人的事情，菩萨是每天处理他内心的事情，所谓神通是把内心的烦恼弄通，叫做神通啊。内心里面的烦恼弄不通啊，那不叫神通啊。因此啊，菩萨的伟大，他一天到晚就是处理里面的矛盾的问题，而凡夫呢，一天一直想处理别人的问题，就差得很大。信位名字全同别教，这实信位的名字跟别教是完全相同，而文言信言行言位言通通以佛的知见为用事啊，这用事就是作用啊，知见啊来运用。所以说名字与别教的实信是相同而义大义啊，而这个解跟行啊，哦，那到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初信明信心啊，什么叫初心明信心呢？善修法界平等即入信心位，就是初心所观不思议的境界成功，由此不断而断任应断诸见惑，法界圆融平等理趣略窥一般啊。是故名信心，菩萨之位永不退转，所以说位不退。别教的出处，通教的四谛，见谛就是四谛，藏教的出果是会通前面三教，都是指断见惑之位置。宋引啊，果为须陀欲圣流啊，到须陀丸这个地方啊是圣流，入这个圣流，以通教的三四谛其丑，丑就是等啊，同类叫做丑，平等啊，并连别教的初住啊，原教的初信，八十八十正方修，八十八十就是见惑，断惑虽奇啊，而这个解行啊胜利也是不等的。第二呢，第二信教是什么？就是念心位，因为善修持名就是入这个第二念心，真正的发菩提心，智者超劣之持，超劣意思就是超过了，超劣了，省去了三四五六，所以说二性到七性，如比如说善修急躁即入第三心，善修破法即入第四慧心，善修通善即入第五定心，善修道平就第六不退心，善修正住即入第七回向心，至此失惑不断而断，而正应断三界失惑尽。言正应断者，譬如冶铁意在成器，不再去出垢，炼这个铁成为器具，不再去这个出垢，铁即被融啊，而出垢自落，所以就是任运。 失信的菩萨也是这样，加工用奉啊，其心正理啊，希望证到这个无生的理，但功用相应的时候，烦恼不起，断而自断，是名任应断也。所以别教的出七住等等，是会通前面的三教断失惑的位置来评论的。宋引别住原信二之七呀、啊，别教的七住位，别住就是别教的七住位。原信的二到七信，这个都是啊平等的地位。藏通吉国啊，皆同吉啊，藏教跟通教的吉国啊，就是佛国啊，就是到这个地方。同除四住正偏真啊，同样除掉四住的烦恼，本来五住烦恼啊，现在除去四住啦，就是三界内的祸啊。正偏真，偏真是指空性，悟到一切法空性。内外尘沙分断伏啊，内外的尘沙惑啊，慢慢慢慢的断，慢慢的伏。而复大圣者是断惑虽然平等，而解行殊胜，是前三莫比啊。前面三个是不能比较的，所以说而复大圣啊。永嘉底下是引证宜贤胜烈啊，永嘉是一个郡名，就现在的温州。玄觉大师生缘行道啊，其真入己都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这个玄觉大师啊，他在世的时候啊，在这里生缘行道，就在世的时候是修行啊，其真入己在这个时候入涅槃，都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啊，以郡名而称之，同除四住，此处为平等。如果讲到伏烦恼的话，那么三藏教那就差很多了。这藏通篇这四教的行为虽然不同，但是除去见思恶惑的四住的见思啊，通通相同。所以说同住同除四住，此处指原教的七信跟前面的三段前三断失惑的位置是平等，前三那么就是藏通别叫做前三。如果论到伏这个无明，那么这三藏教是差了，原教的七性位是比较殊胜啊。以藏通不知道无明是什么东西，名字都没有啊，听都没听说过，无所论伏啊。那别教虽知有无明，虽然知道有无明，而七住啊，只符尘沙而已。现在研究了七性不符而符，而正符无明，那么都胜过前面的藏通别。文中仅对三藏教显这个胜劣，是几出啊？意思就是说，比其他的都殊胜了。立中这个中是指啊，这通跟别两教就不必说了。就几出以立中间，举这个三藏教。举这个原教啊，对这个三藏教是殊胜多了，那么就省略了通教跟别教，其实举出以立中间。此四句是妙玄位妙中文。那么这个永嘉集中引以为用，今不引妙玄而说永嘉，那集注引细传末五代还教淹没，因前世读永嘉集至此不解，问你扫国师，国师只为台教中语，当问罗西西极法师，施咒海东盛行，遂求于高丽，犹是官司计较不来时，那么始复兴焉。那是这个啊，这一段啊，那是文言文啊，说过去啊，这个天台宗啊，传到了这个末五代，台教就是天台宗啊，淹没了就不兴盛了，台教淹没就天台宗啊，这就没有了，没有人修行了啊。你就是现在以台湾来讲的话， 天台宗有人修行，可是成大就的、成大器的还是很有限。因为前世啊，读到这个永嘉集的时候，到这个地方不了解，就问于找国师啊，这国师啊说这是天台宗，台教宗语，就是这是天台宗里面的话，就是台教宗语，就指这是天台宗里面的啊话，这应当去问这个罗西一个叫做西极法师啊，罗西啊是个地方啊，啊，那问这个罗西啊一个西极法师。那么师咒这个国师啊就坐着皇上啊，啊，然后就海东，海东就是向东啊，海的东边呢、啊，盛行就是过去啊，因此就达到了高丽，中国的东边呢、啊，是吧？向东一直行嘛，哎、啊，向东一直行。由是观世计教部来时，因此我们了解了啊，这个国师啊啊派人呢、啊、去高丽请教，而派人来这个弘法这个天台宗的。因此啊，慢慢的才开始复兴。本来是来自中国，中国又穿到韩国，高丽就是韩国。那韩国，我们又去韩国那边，麻烦他们来叫我们，然后又回来叫我们中国人，那就叫来叫去。啊，所以说，佛法本来是我们中国的东西，现在我们又跑去日本，佛法要传到日本去。佛法传到日本去以后，那么我们中国人台湾又到日本去拿这个佛教的博士学位，其实应该是我们中国人那来断定日本人的佛教的博士学位才对，因为这个佛法是中国里面的东西，这几千年来这个是一个文化，是吧？结果传到日本去，我们现在还到日本去求学，日本去求学，还拿这个博士论文。所以说日本人本身对佛法上的研究并不是普遍的，不是很普遍的，啊，不是很普遍，了解的也不多，了解的也不多。那、啊、所以大部分呢，他们都是以亲鸾上人为主，亲鸾上人就是被强迫还俗而跟公主结婚的那个。哎，公主结婚的，因为这青鸾上人呢、啊，长得又英俊，又好看，又是一个了不起的法师啊，所以啊，国王就问他，出家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吗？他说可以。那在家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吗？他说也可以，因为这个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，在家也可以往生嘛。我命令你还俗，娶我女儿，后来是金穗。真水，啊，伊是在真憨。下面人唔去车啊，要叫人还俗，对吧？所以亲鸾上人就变成一个在家居士，在家居士啊。那么在家居士，所以日本现在所走的路线，都是摄政时代，日本的摄政时代所留下的亲鸾上人，因此啊，他们就变成一个居士。因此，日本呢，哎。变成可以结婚，他们在寺庙里面结婚，在寺庙里面生儿育女，他们那个住持是变成职业性的，就是由亲鸾上人以后，他们本来日本所流传的是真正中国的佛教的精神，后来因为亲鸾上人以后，后来很多人都住在寺庙里面，那么变成好像以这个住持的身份变得有在家人呐、啊，而且娶妻生儿育女，一直延续到今天，日本的佛教变成职业了，住持变成职业，啊，反正儿子啊，不管懂不懂佛法，然后就把这个财产啊，整个就交给他的儿子，交给他的儿子啊，哎，我们那上次去日本的时候，阿萨库萨前朝，呀。阿萨库萨去的时候，刚好有人在讲经啊，讲经，我是对这很有兴趣啊，可是他日语我听不懂啊，讲经啊，他晚上要讲经哈、啊，我是很想听听看他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啊。所以说日本呢、啊，他们的讲经弘法有了，但是不是很兴盛了、 但是他们民间的信仰跟我们中国的神教是一样的。哦，这个日本人是最迷信的，日本人是最迷信的。日本的算命啊，路边你随便看都有，啊，是最迷信的。啊，今天要出去，他还先了解一下，要走东南西北，你知道吗？哈，哪一个方向？今天这行不行的，我们都落红熊，我们都会衰啊，啊。那因此啊，我们要了解一下啊，国外的情形。那韩国我没有去过，韩国没有去过，啊，我不晓得。韩国有两派，一派主张可以结婚，一派主张不可以结婚，也有一派主张蛋可以吃，五，哎，这个葱蒜他们都吃。因为韩国非常的冷啊，非常的冷，都到下雪、啊。